诸位观众，前一些时候有同修问我，学佛要不要做慈济的功德？这一句话的理念，我们必须要清楚。整个的佛法，可以说呢，就是一个大圆满的慈济功德。慈济功德就是全部的佛法。可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名词，这四个字的意思要搞得清清楚楚，不能够有丝毫含糊。如果把意思搞错了，不但佛法的功德你得不到，实在说呢，什么叫做佛法呢？你也迷惑了啊！这个名词，慈是慈悲，慈悲是发自于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啊，从这个里面发起的作用啊。这个叫慈悲呀，慈悲表现在外面，就是对于九法界的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平等的帮助啊，这个叫救济啊，叫慈济。济就是济助的意思。那么济助的范围是无限的深广，这个里面如果与真诚、清净、平等觉相应，那就是佛法，那叫做功德。如果与真诚、清净、平等觉相违背啊，不相应，这个慈济是世间法，佛称它做有漏的福报啊，他所修的是有漏的福报，不叫做功德，叫做福德，是慈济的福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从果上来讲，功德一定是脱离三界六道轮回，至少啊也要证得阿罗汉果啊，那就是功德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标准再往下降，降到啊，你能够证得小乘须陀洹果，这就是功德。如果连小乘须陀洹果得不到，大乘初信位的果位得不到，那就是福德了，就不算是功德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功德的标准呢，是必定能够叫你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可以证得这个初信位的菩萨果位。 证得这个果位，小乘的须陀洹，大乘的初心菩萨，在三不退里面呢，他就得到了位不退啊，所以他是属于功德。也就是说，虽然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而且如经所说，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这顶多七次，不会到八次啊，不管有没有佛出世啊，有佛出世，他闻经闻法修行，他出三界了。没有佛出世，他叫独觉，因为他过去修的这个慈济的善根深厚啊，他就属于辟支佛这一类啊，还是这个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呢，就脱离三界六道了啊，这才叫功德了。所以功德跟福德了，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然后再晓得我们这一生所修的是属于功德还是属于福德。功德里面最殊胜的，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的，那就是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给诸位说，这是最大的功德，无比殊胜的功德。如果将慈悲救济，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救济不是说啊，他缺少吃的，我们送一点粮食给他；他缺少穿的，我们送几件衣服给他。这能解决问题吗？世间善圣人告诉我们呢，所谓是君子济己不济贫，那贫没有办法救济啊，急难要救济啊，像现在这个世间灾难频繁呢，许许多多地方有旱灾有水灾啊，这种天然灾害让他蒙受物质上很大的损失，这个时候他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我们去救济他，这是应该的啊。为什么不能济贫呢？你要是济贫，那你就害了他了，他一定是懒惰懈怠，什么都不想做了，为什么？有救济啊。那么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必定对于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啊，这个事情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啊。啊，这些先进开发的国家社会福利好啊，人民失业了，国家有救济金给他，所以我们在美国许多这个大城市，诸位只要细心去一观察，你就看到不少的年轻人游手好闲，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啊，靠什么生活呢？靠救济金。所以救济金呢，这长远济贫呢，让这些年轻人，真是有为的一些年轻人呢，让他们堕落了啊。为什么呢？人有懈怠懒惰的习气啊，啊，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长得都不错啊，每一天在欢乐堂的场中啊去鬼混， 夜晚露宿街头，啊，公园、公共场所的地方，常常看到有人在那睡觉，啊，那些都是临救急近的。那么由此可知，国家原来做这个社会福利是一番好心呢，没有想到后面呢又产生这么大的副作用。啊，所以佛法里面的救济不讲财物，啊，不讲物质，啊，为什么呢？出家人没有财物，没有物质，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年的僧团，大家晓得，他们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全部的财产就三衣一钵。啊，所以在物质上他拿什么去救济人呢？没有啊。啊，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啊，佛是对九法界众生真正的慈济者。九法界众生都苦啊，佛救助他们呢，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这不是慈济是什么呢？啊，离苦得乐，要晓得苦从哪里来的，怎么发生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然后你才有方法帮助他。佛在《大乘经》里面说的太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哪来的苦呢？啊，智慧圆满的智慧，对于宇宙人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种智慧能力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是用平等心看一切众生，为什么呢？本来平等，本来没有差别，不平等差别是众生的错觉，是众生的迷惑过失，那不是正常的。那么原本是平等的，现在为什么不平等了？啊，这个平等在佛法里面就是讲的一真法界。诸佛与化身大师他们居住的环境呢，他们生活的空间呢，叫一真法界。啊，为什么叫一真呢？因为他们用真心，真心所现的境界就叫一真法界。华严经是一真法界，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是一真法界。这是大家都曾经读过的， 啊，你看看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华藏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我们看了真正升起无限的羡慕向往之心啊。古大德常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佛家是谁呢？就是自己。换一句话说，不读华严呢，不知道自己本来的富贵，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的富贵，我们的自在，何以又丧失掉了，变成现在这些差别现象？佛说的是，这一切众生把真心忘失掉了啊。给诸位说，真心是不会失掉的，失掉怎么叫真呢？迷失了，迷了真心，把真心忘记掉了啊，是有忘掉了，找不到了啊。于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呢，是妄心啊。妄心就是迷惑的心，真心就是彻底觉悟的心啊。所以说真妄不二啊。啊，我们迷了在六道里搞轮回，用的什么心？还是用的这个心。不过这个心的时候是迷而不觉。那佛菩萨用的这个心呢，跟我们相反，觉而不迷。这差别在此地啊。迷有前身广狭不同，所以这个里面差别就太大太大了。啊，大道啊，无法说，说不清楚啊。啊，于是佛以善巧方便，把它归纳。啊，归纳为十大类，那这就好说了。啊，十类就好说了。这称之为十法界。十法界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邪染来的啊。一真法界呢，一真法界是觉正净啊，就是这么回事情啊。众生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正如经上所说，无量劫以来都是执迷不悟啊。虽然有时候遇到佛法，遇到善友给你开示，你听了也点头，也觉得是对，可是听完之后啊，境界现前呢，老毛病又犯了，依旧是过迷邪然的生活，这就苦了。这种情形经论里面也说的很多，特别是地藏经，你看地藏经上对于这一类众生啊，接触佛法似物非物佛菩萨表现的是非常的感叹，这众生难度难，就是说他这个迷执太深了，时间太长了，这一下转不过来 那么设法界，佛给我们说了，因为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都有，而且都非常坚固，这是迷得最深的。那么这个境界就变成六道轮回的境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个环境是人心变的啊。佛在经上讲的是真化了，事实真相呢是境随心转啊。境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是随着我们心在转变啊。你心善，环境就变好；心不善，环境就变坏。科学家迷信科学，执着科学，一迷一执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啊，科学家不相信佛的讲法，啊，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些自然是大自然界的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不是人力能够转变的啊。像这个旱灾、水灾、地震、海啸啊，这许多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他们都认为啊，这个是物理啊，好像与人心没有关系，其实错了啊。这是什么呢？分别科学、执着科学、迷信科学啊，想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解决这些困难，永远做不到啊。佛的智慧也健全，佛的智慧也圆满，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的，与这些物理生化不相干的，物理生化只是表层的现象，不是它所以然的原理。所以然的原理就是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是根本的因素啊。这三样东西最严重的，这个境界就变成地狱了。随着妄想分别执着的轻重啊，才分作恶鬼、畜生、人天这个六道。六道是一个界限，我们称作三界，这个三界是这一个大界限里面又有三个小界限，这三个小界限叫欲界、色界、无色界，看你这个妄想执着的轻重啊，执着重的与贪着五欲六尘啊，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享受啊，严重贪着物质的享受，你就出不了欲界啊。这是讲六道里面出不了欲界，欲界里面包含的有天啊，欲界有六层天啊，从四王天啊，从下面往上数 啊，再上去就是忉利天。啊，四王天跟忉利天，佛讲了，它是地居天，啊，住在我们地上。啊，夜摩天呢就没有住在地上了，那叫空居天。啊，他们居住在空中。啊，夜摩在上面斗率，化罗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四层是空居天。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但是诸位要晓得，虽然这些天人越往上去福报越大，可是啊，人家的心呢越往上去心越清净。啊，也就是说对于五欲的享受啊越来越淡薄。还奇怪了，越淡薄他福报越大。啊，越执着福报反而越小。啊，到最严重的执着的福报没有了，地狱里的福报没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你不想享受的时候他东西反而来了。坚固的执着要想得到他的反而没有了。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这一切求欲的心断掉了啊，他这个福报来的时候是属于自然的啊。为什么呢？与性德相应了，就是佛讲的这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那是自信的，自信里面的这个智慧得相透一点出来了啊，所以它属于自然。另一种呢是修德的，啊，修德跟性德的时候都会往前面透露，啊，这个是你受用自然的，虽然受用这个福报很大，但是那个执着贪欲的念头就越来越轻，很淡薄，啊，如果能说对于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念头完全没有了。你就超越欲界了，你就能够升到色界天了，啊，色界四禅十八天，啊，十八层天呢，啊，那个福报啊，比欲界就大的太多太多了，啊，虽然在那么大的这个福报里面，这个里面的人心都清净，对于五欲六尘的时候，一丝毫染着都没有，所以他没有欲啊。可是他还有色身，还有一些物质，像宫殿楼阁这些啊，他还有这个啊。高度觉悟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是累赘啊，于是连色身都不执着了，都愿意舍弃掉了啊。舍弃掉色身到哪里去呢？四空天，四空天五色皆天，色相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讲临界，那是真正的临界啊。在佛法里面只有神识，没有色身啊。可是诸位也晓得，因为他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还有微细的执着，他执着那个空界，因此六道轮回这个大的界限呢，他还是出不去啊，必须对于三界六道了舍得干干净净，真的一尘不染了，你才能超越这个六道三界这个界限，才能突破六道轮回啊，那就入十法界的四圣法界 啊，或者是入声闻，或者入圆觉，或者入菩萨。啊，十法界的四圣法界，他没有执着，他有妄想分别，所以那也是个大关口啊。即使能够把一切分别的念头卸掉了，一切都不分别了，那十法界就突破了。啊，突破之后啊，这才进入一真法界。所以说，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在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层次呢？有。因为他有妄想没断尽，他还妄想啊。虽然妄想没有断尽，可是诸位晓得，他的享受啊，这个智慧德相呢，已经逐渐趋于平等了啊。实在讲是微细的差别，如果佛不说，我们凡夫决定觉察不出啊。佛给我们讲了一真法界里面这些菩萨还有41个位次啊，所谓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还有这么多位次。这个位次从哪里生的呢？从妄想生的。妄想就是无明啊，无明破一品，他的地位就向上提升一层啊。破一品无明的初住菩萨，破两品无明的二住菩萨啊，破11品无明的初行菩萨啊，破21品无明的初回向菩萨啊，破31品无明的初地菩萨啊。这是一真法界里的现象啊，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这就是41个阶级，通通是在一真法界，他们已经脱离十法界了。佛把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然后这个慈济功德你就晓得怎么做了。佛是叫你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啊。所以看破不是消极不是迷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破这些之后，你知道啊，眼前身心世界是怎么回事情啊，依报正报是个怎么回事情，你才会听佛的话啊。佛教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着啊。我们今天有这个色身，有色身当然需要维护这个色身啊，那么就维护色身来说呢，这个不为过啊，没有过失啊。我这个身体我需要吃得饱，需要穿得暖啊，需要营养来滋润来养生，这个不为过啊。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生起贪求贪得，那这就是过失了啊。所以佛示现的这个榜样啊，在他那个生活环境里面啊，因为他那个是热带啊，是南方，是热带，所以一年四季呀，这个三衣它就够了啊。你像我们这几年在新加坡弘法啊，新加坡距离赤道只有1度，一年只有一季夏季，所以衣服都很单薄 啊，我们在那里居住，最冷的时候穿一件薄薄的这个毛衣就够了。啊，平常呢，他们那边人都穿 T 恤，穿一个衬衫。啊，所以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三衣当然够了。啊，热的时候就是搭一件衣啊。那寒冷的时候啊，两件衣就够了。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三衣就是被一个铺盖呀、啊，就是盖的呀、啊。下面这个具是垫在底下的，啊，这个三衣就是铺盖呀、啊。就这个生活多简单呢，这不为过啊。啊，一时就足够了。你的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你这个体力消耗啊少啊，这个道理我在学佛初期当中我深深体验到啊，我跟李老师讨论过啊，老师给我印证呢，我这个看法正确啊，我觉得体力的消耗90%以上消耗在妄想上，现在讲与自己劳心劳力了，那个消耗都很少很少啊，所以一天吃一餐呢足够了啊。李老师日中一食几十年呢，我在台中跟他学，我日中一食吃了5年，以后为了弘法，为了应付这些信徒啊，信徒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唯恐我们身体营养不良啊，他们招待不周有罪过啊，一定要我要吃三餐啊，三餐都要吃，那我们为了弘法，为了让这些信徒生欢喜心，也就随缘嘛。啊，所以我吃的东西吃的很少，为什么呢？从前吃一餐，现在把一餐分作三餐。啊，以前吃一餐呢，我一餐吃3碗饭。诸位要晓得，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是每一餐都吃3-4碗呢。年轻时候啊。啊，所以那个一餐的时候确实是一餐的量，一餐吃3碗，那么现在是一餐吃1碗，合起来还是一餐的量。所以这个对于饮食起居没有贪心啊，一切呢随缘没有执着，换句话说有也好，没有也好。我现在一天不吃东西，也没有感觉到饿。啊，照样可以工作，照样可以讲经。要在这个地方修清净心啊，要在这个地方放下。不是叫你把事放下，事要做啊，事放下了，那你就堕了空了，你就误取空了，这又错了啊。做这些事，把这些事情常常放在心上，那你也错了，你就做了相了，你就做了有了啊。佛教给我们空有两边不住啊，我的工作认真努力在做，这是不住空，虽然在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是不住有。你的心地清净，你精神就饱满了，你做的欢喜，你的日子没有空过啊，确确实实为佛法为众生啊，虽然为佛法为众生， 绝对不着为佛法为众生的相，这个心里头要立念，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无量寿经经题就是这么写的，这样才能够救自己救别人。我们修学要懂得这个原则，要知道把握这个原则，不离开这个原则，你修学就有功了。积功后面的结果就是德，这叫功德了。所以诸位啊，我们读经，那是任何经上诸位一展开，你就看到释迦牟尼佛与他的这些常随众1255人他们是做真实究竟圆满的慈济功德者，这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呐！那么由此可知，真实的慈济功德，就是教导一切众生看破放下。看破放下之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看破放下之后是样样具足，样样圆满，这个理很深，是微妙啊！一般的众生没有深入经藏，对佛法修学没有一点功夫，也就是我们常讲没有入处，他很难相信，他很难接受啊！他认为这个讲法是骗人的。唯有对佛法有深入的人，有领悟的人，他懂得，他相信，他能够依教奉行，他能够获得真实的功德。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自行化他，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实在来说，我们这些近些年来提出这10个修行要目，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常常存这个心，存这个心呢，救自己自度了。在生活当中，表现给别人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也常说，诸佛菩萨就是给众生做最好的榜样。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哪一部经打开呀，这样的句子都重复很多遍了，叫我们要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什么？表演呢？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做什么样子呢？ 做一个看破的样子，放下的样子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表演的啊，他给我们做的样子，彻底看破，彻底的放下。他的生活显示的是自在随缘，真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世间人争名争利，释迦牟尼佛名利现成的，他是个王子啊，他也不出家继承王位，我们是世俗里面所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的富贵在人间来说的时候都是达到极处啊。哎，这个东西落不落呢？不落。哎，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利苦得乐，他知道。这些功名富贵不是真乐啊！什么是真乐？彻底觉悟放下是真乐啊！所以他就表演给大家看，你们所争的权位，哎，他有不要了；你们所求的富贵，他有了，他也不要了。啊，他去过一个出乎寻常人意料之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过这种日子，在这种生活里面，是一般世间人认为这是苦不堪言啊，贫贱到极处啊，凭什么有财富？见什么有地位啊，去做乞丐呀！啊，但是这个乞丐了不起，有学问，有道德啊，所以比丘称为乞士啊，乞就是乞讨，依靠乞讨来过日子，士是有学问。有道德啊，是有学问、有智慧、有道德的这种乞丐。啊，他做的什么事情呢？教化众生，以身作则，表演给你看了，告诉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真乐啊。这才是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显示在生活里头得大自在，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将这个九句十八个字，将释迦牟尼佛一生所修、所学、所教导的全部显示出来了啊！幕后一句念佛啊，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我们这个持记功德了，虽然是有功德，功德不圆满，不究竟啊！你想想看，你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证得阿罗汉果了，这是功德啊！你要不出三界，没有功德。这个诸位同学必须要记住啊，不能出三界完全变成福德啊。功德的标准呢，是以出三界脱离生死轮回，以这个为标准啊，阿罗汉了生死，脱离了六道轮回了，辟支佛脱离了，菩萨也脱离了啊！佛，这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 这四种人都脱离了，都成就了功德了，这个功德叫小果。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所得到的果报还叫做小果。你看在这个天台四教里面叫藏教啊，贤首五教里面叫小乘教啊，小乘教里头有佛有菩萨，这在十法界里头，不是大乘，大乘是超越十法界，以这个为目标啊。经论里面所说的方法，所说的理论，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能够超越十法界，超越这个大的关口，这才算是大乘，那是大乘的功德了。那么一乘法的功德就是在一乘法界啊，一乘法是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把那个妄想断得干干净净啊，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叫一乘法。一乘法里面的这个对象啊是法身大士啊。那么佛详详细细的把这个十法界一乘法界里面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这些现象都是因为你迷失了自信，你生了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佛的慈悲救济达到究竟圆满呢，是叫你证圆教的佛果啊。这个慈悲救济是达到顶点了。那么今天我们是凡夫，我们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呢？在理论上讲能。佛在《化法经》上举了个例子，龙女八岁成佛，这个意义很深。八岁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一个意思，是这一生修的啊，不是前生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修的啊。龙女什么？说明是畜生道，不是人道啊。他表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要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呢？不需要，就在这一生当中，那就是真的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遇到这个机缘啊。纵然前生前世从来没有修集善根福德，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佛？难。为什么能呢？道理就在啊，自信呢，迷悟就是一念之间呢，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啊，一念迷，你就把原本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如果遇到善知识开示了，你真的明白了觉悟了，一念觉，这个法界立刻就恢复到一真了。农女八岁成佛， 显示这一个道理啊。表演出这一个事实真相呢，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要是问能不能开悟，能不能明心见性，能不能得到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能的。能，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呢？不能是因为你迷，你放不下妄想分别之处，你放不下了。你起心动念还是我啊。换一句话说，你不肯放弃自私自利，那就没有法子了。这是不要说一尊佛菩萨帮不上忙，十方三世所有诸佛菩萨都帮不上忙。真正是谢灵还是喜灵人。你怎么迷的是你自己迷的。你将来怎么觉悟还是你自己悟啊。这是佛在般若经上常讲，佛不度众生呐、佛这个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受无众生得度者，道理在此地。佛帮助你成佛，是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方法给你讲清楚，你成了佛，是你自己依照这个道理方法修成的嘛。那与佛有什么关系吗？佛有什么功可居吗？佛无功可居啊。众生的成就是自修自度啊，自己亲证的，那这是佛菩萨帮不上忙的啊。可是我们听了之后依旧不觉悟，那就是业障习气太深啊。这像昨天《华严经》上讲的，熏修就重要了啊。古时候在家出家这些修行人，为什么会有那么殊胜的成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的成就？就是他熏习的时间长啊，每一个寺院都有法师讲经说法啊。你住在这个道场上，天天听经啊，一天至少也听四个小时以上。你在这个道场住上个三年五载，这个心境自然不同了。啊，谚语里面说，三天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就可憎了。啊，这说明说熏习的重要。三天不研究讨论呢，我们的习气毛病都出来了。由此可知这个熏习的重要啊。那么这一次啊，也是馆长很大的一个愿望，要把华严经完成。华严经完成，我们至少每天要讲两个小时啊，要持续五年像这样的研究讨论啊。那我们在一起的同学气质决定改变，纵然不能正果，不能大彻大悟啊，这个小悟是决定有的啊。这个缘也是非常稀有难得啊。我们这个道场，我虽然不在，你们同学们要好好的利用啊。我们在任何地方所讲的这个华严，都会把录音带啊，很快速的寄回来。你们可以听，听了之后可以研究讨论，同样达到熏修的效果。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谢谢诸位。